好，感谢神，弟兄姐妹平安。那个中间的位置是比较贵吗？大家都不喜欢坐在中间。好，线上的弟兄姐妹跟上海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今天本来是马长老要分享信息，但马长老今天早上呢，惊喜的见到了两条杠，所以他就早上七点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所以今天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最近因为疫情升温哈，那么上海弟兄姐妹还在这个都在封闭当中哈。那最近也开始越来越多我们周边的人开始有确诊的现象。那么看这个世界这个环境，确实是有很多这个烦恼跟忧虑的理由嘛，啊，但是上帝的应许或是神的话语确实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五章六节，其实还有第七节漏掉了，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 Amen。 你现在觉得有点忧虑的请举一下手，有吗？哈，感谢主，是应该要忧虑啦。你没有忧虑，就没有东西卸给神嘛。我最近呢，有一点小小的困扰。那困扰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让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特别是跟我们认识不是很久的，没有不知道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子走过一件一件的事情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看见我们生活所呈现出来的状态，都会假设的就很直觉的认为我们现在父慈子孝，对不对？然后家庭和乐，就现在来说这是不是事实？是。然后生活上也有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我就会需要跟他们去分享说，不是，这些都是有过程的，都是有过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历了相当惨烈的过程，以至于能够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这个情况。即或是今天这个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难处？有。上个礼拜天呢，令田就我们难得回基隆嘛。令田他妈妈就晚上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他妈妈已经不认得他了，已经不认人了，也不认得我了。啊！但是令田师母的反应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感动，我听到他们在客厅很快乐的笑，而令田面对他妈妈不认得他的态度是他觉得他妈妈好可爱，他是从心里面发出真正的一种笑声。我不认为他妈妈不认得他，在他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感伤，一定是的。有许多照顾失智症的孩子或是失智症的人，当面临那个他妈妈终究不认得他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段很长的心路历程需要去走嘛，对。但是有的时候我看着令田，我就想起我们神带领我们的这一段。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在外人看来好像我们就是这个轻骑过关，轻舟过关，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当这件事情是一件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其实放在不同的人生命当中，可能都不是太小的事。我也在回想，所以刚刚敬拜的时候也在回想我们这一生，其实上帝带我们走过历程，我们能够做的许多的服事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好比夫妻的关系，因为我们经历过关系几乎要破裂，亲子的关系，因为我们经历过亲子关系很困难的时刻， 财务的关和问题，和我们经历过真的是穷得叮当响的时刻啊。儿女的教养，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身体的健康，其实我们家每一个人哈都有点毛病，而且有的毛病说起来也不是太小，对吗？宇恒他的过敏性那个紫癜症现在还是一直在，就是过敏，他的血小板就会下降嘛，然后就会有一些的问题。那我是二尖瓣脱垂啊，就是瓣膜闭锁不全，我也不知道上帝医治我了没，但就是他就这样。好，令贤师母一直是也是很过敏的，约瑟就更不用讲了。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我感谢神的是上帝带领我们，比方说我们谈恋爱也很艰难啊，对不对？结婚也很艰难，婚姻关系也有很多的艰难，对不对？反正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神带领我们一样一样一样的经过，以至于我们现在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神是信实的，他的真理、圣灵的能力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没有跟大家分享之前，可能认识我们不久的人都会假设我们人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非常的这个顺利的啊。而我们感谢神的是，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有艰难，有患难，能够得胜，而我们里面的喜乐跟平安才是真正的见证，才是真正的见证。现在这个世代只会越来越艰难啊，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已经将近这个月又都在家里面上课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大概小时候求学期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嘛。啊，他们现在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子去维系，未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的形式会变成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应当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今天刚刚也特别有一个感动，就是如果弟兄姐妹你确诊了，那我们相信上帝不会平白无故让我们确诊，一定有，对我们一定有美好的意义跟价值。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确诊，上帝也不会平白无故让你没有确诊，也有我们要负的使命跟任务啊。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种种的状态会落在一定程度的艰难里面。所以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不论是上海的、长沙城的、台北的，就是如果知道有哪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在困难当中，请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刻就是我们要成为彼此帮助、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啊。好，那么也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就会转为全线上的聚会，先暂停两周啊，因为有的教会呢，我知道已经有教会超过一半的人确诊了，那现在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到底这个什么时候会跟确诊者接触，或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情况，所以在最高峰的两周，但是我们还是都会有线上的聚会。那么上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为你们预备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大家来说，一样是主日早上十点上线聚会，我们都会处理到都是一样的啊。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目标呢，就是我们的主题叫做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因为神对于我们的忧虑真的给我们非常多的应许。那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相信吗？不要忧虑，要做什么呢？要将一切忧虑卸给他。好比我刚刚在分享，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人生经历的难处，大家没有看见的是，我在夜里 在神面前的祷告。在表面上看不清楚的 看不出来的状态之下，在心里面与神之间的沟通以及向神的祈求。我们经历过一件一件的难处，比方说其实现在很现实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很多的难处，你们的难处都会是我们的难处，不论是内在的或是客观的。因为你们经济难处，我们就讲很简单，你们经济碰到困难，你们奉献一定就会少嘛，你们奉献会少，那么教会这个也是在这个部分也会受到影响嘛。那你们的不论身心灵化的状况，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去关怀，为你们祷告，那这些负担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家人，我们是一个身体啊。那也跟台北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这边会再续约两年，但房租会小小涨一万，让大家知道这个后续的状况。本来房东只想跟我们续一年，但经过跟他们的协商，他们愿意续两年，因为他们经营也很困难，说不准哪一天他们想要卖掉这个产业，不知道啊，但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对我们而言一样，我们不要忧虑。虽然我们也不知道那下一步在哪里，就像我们从富锦礼拜堂搬来这里的时刻，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我们就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关卡，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件事情：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呢？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有波动，一定会有，但是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去恢复它、复原它呢？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功课，或者说我们生命的力量，就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彰显，能够显明出来。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烦恼，我也会痛苦，但是我要用多少、多久的时间，使我能够重新回转归向神，使我能够再一次真正的信靠神呢？这是我在神面前要面对的问题。当昨天有同工面对他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安慰，给他们鼓励，我相信是有果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特别经历的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我出门，我们家小孩就有状况，我就要忍受我人在大陆，令年师母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然后不是没有状况，是有状况的时刻。我能够做的就是祷告，而且我还有许多的服侍，我的心不能够一直都放在担心我的孩子，担心我的家人。所以我通常就做一个，他在神面前有个五分钟、十分钟安静，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之后，然后我就信靠神，我就专心的去做我该做的事。而神就让我经历一次一次一次上帝的恩典跟保守。每一件事情或者说信心，其实都是要从各样的环境当中一点一点熬炼出来，因为这才是你与神之间真正的关系。今年我们的教会意向，我认为呢，大概很少有教会会有这种意向。我觉得我们教会的意向，从老牧师那边领受的，都常常很像那个旧约的先知，对不对？世人都说平安啊，平安啊，只有我们告诉大家说不不不不平安，你要依靠神，对不对？我们经常看到旧约的先知，当他们在说会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君王呢还要治死他们，还要找别的先知来，要找那个说好听话的先知，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说会有患难的时候，却有一个盼望，叫做欢丽试炼，然后怎么样？荣耀显现。我们期待的是荣耀显现，但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欢丽试炼。能不能欢丽试炼，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试炼当中能够是以为大喜乐。能还是不能？还是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也一样的愁苦，一样的这个忧愁、忧郁，甚至于到后来就变成精神上的疾病。 我们与世人的分别不在于会确诊或是不会确诊，与世人的分别不在于就像机器开餐厅，所有的人都没有生意，只有他一样高朋满座，不是这样。可能是我们经历同样的环境，我们信靠神，然后我们相信这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美好荣耀的故事，然后我们遵行神的话语，一天的难处几天当，一天当。好，那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不要忧虑呢？很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碰到这些事情在神看来都是小事。这个信息我2019年有讲过，我觉得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路加福音12章25节告诉我们，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使身量多加一肘呢？至少我知道我办不到，不然我不会是现在这个身高，对不对？那但是圣经说，神耶稣基督说，这是最小的事，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谁能够说我要用想的我可以从80岁变成90岁，我天天的烦恼忧愁，所以我可以多活啊，不要这么久啊，多活5天可不可以？谁可以告诉我你办得到？谁可以告诉我说我如果用想的很忧愁，中立牧师可以长高10公分？不行嘛。那生死这件事情对人来说是大事还是小事？大事嘛，应该没有所谓更大的事了吧。但是耶稣基督却说，这是什么事？最小的事。那对我们而言，在世上是还有比生死更大的事吗？没有。这个叫最小的事，其他的事呢就不是个事，就不是个事嘛。啊，我们要知道，在地上的吃喝用度，在神的眼中，它真的不是个事。那么，我们真的要去认识的呢，是那在神眼中，什么才是大事？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我想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在神眼中的大事都是关乎生命跟永生荣耀的事，是我们能够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美好的旨意，我们能够得着神所应许我们的，这是神眼中的大事。今天我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要看小事为小事，要看大事为大事，不要看小事为大事，看大事为小事。好，希伯来书10章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渐渐长成丰富，使我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永远的国。所以前提前面就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人眼中的大事在神却是小事，表示这些事情呢，上帝如果要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事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属天的眼光，有从神来的智慧，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小事缠累，我们来认识在神眼中的大事，并且愿意投入力量、投入资源、投入时间，这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事情。我们需要生活生命的智慧，好比说，如果我们现在需要隔离，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隔离、善用时间的智慧？如果我们不需要隔离，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生活的智慧？好，我们需要智慧，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但是人呢，是非常容易忧虑的啊，人心的忧虑呢，是非常无奈的。诗篇42篇告诉我们：“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要先察觉在我里面的忧虑， 然后呢要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四十二篇后面就说应当仰望神，我们要告诉自己我要来仰望神。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我要来仰望神。那诗篇四十二篇呢，是诗人他是可拉的后裔，被外邦军队掳到黑门山区，在异域遭受仇敌的欺压的时候，向神的呼吁跟恳求。那诗人面对外族的欺压，面对失去家园所拥有的一切，又感觉他是遭遇了冤屈跟诡诈，而他思想这一切呢，却又知道这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所造成的，以至于心里面又充满了悔恨跟羞愧。但是他要对他的心说话，告诉自己应当仰望神，这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宣告，让他能够从困境当中重新得着力量，看见盼望。人非常擅长于忧虑啊，有妻子的，有妻子丈夫的忧虑妻子丈夫，对不对？没有妻子丈夫的忧虑没有妻子丈夫，有儿女的忧虑儿女，没有儿女的忧虑没有儿女，有工作的忧虑工作，没有忧虑的没有工作的忧虑没有工作，对不对？你告诉我人可以不忧虑什么事？很多钱的人忧不忧虑？没有钱的人忧不忧虑？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呢，在虚拟货币圈发生一件大事。有一个叫 Luna 币的呢，他在一个礼拜呢，从每一颗市值100块美元，掉到0.00001。有一个大户，他存了300万颗，那时候价值30亿美金。现在剩下3块，一个礼拜哦，一个礼拜哦，而且 他跑不掉，因为他是锁仓的。他曾经是世界前，就是排名第3、第4名的那个最大的货币哦，从来没有人会想象过。就是说投资这个 Luna 呢，其实已经不是投机哦，它其实是一个算是理性的思考。但是不过就是一个3亿美元，人家去 我不要跟你们解释这怎么弄，反正就3亿美元去做一个大量的买大量的卖掉，引发了市场的恐慌，然后开始无量下跌。一个礼拜30亿美金变成3块，然后就有许多人在下面留言啊，就是他要去跳楼啦，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多啦，很多啊。所以世界的财富，这个可以瞬间归零哈。我在这一次真的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瞬间归零啊。你说以前股灾嘛，跌成1/10，对不对？1%也还看得到，这个是1/10哦，1/10，哈，这种事都会发生。然后他后来就是下架又复活，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啊。所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论怎么样子，你都会忧虑。而这个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忧虑，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要看大事为大事，看小事为小事。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做正确的选择跟判断。啊，它是有连带关系的哦。如果我们把小事当大事看，把大事当小事看，我们的选择跟判断就会错误。我们把大事当大事看，把小事当小事看，我们就会做正确的选择，而这就会使得我们走在神蒙神所保守的道路中，我们就不会做一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做一些 这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情啊。而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喜乐、平安、自由。但人心为什么忧虑呢？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向往地上的追求。这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我们在意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在座的有多少人，你可以买更好的车，而你不会去买？就是你钱多到哈，买一个 LV 包跟我掉10块钱在地上意思一样，而你不会去买。啊，就是他有30亿美金的时候，确实买个 LV 包就跟我掉10块钱美金，不是10块钱台币在地上意思差不多啊。啊，那我们在意这地上的吃喝用度，那其实从马太福音的这个6章24节一直到34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真实的事物，不是这些外在的享受或是装饰。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些地上的事情是外邦人求的。那这个求原文是寻找、寻求跟渴求。我们可以做一切该做的经营，但是不是要渴求这些事物。好，那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的国指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神的义指的是让神的爱、让神的良善、属神的生命、属神的性情在我里面成长结实。我们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寻求神美好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丰盛，那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叫做我们所需要的他会加给我们啊，并且所需要的加给我们，包含地上的需要，也包含永恒生命的需要。那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就是我们花很少的精神去处理地上的事物，那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也给我们很多足够的人生的功课，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点一点的丰盛起来啊。我们要让外面的事物为我们的里面的永恒的生命效力，而不是要被它所辖制，对吧？那我们要按着神美好的旨意，看见神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此，如果我们的追求是渴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其实就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在圣经讲很清楚，只有一个结果，叫做他的愁苦必加增。啊，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一天当中多少次想起神，多少次想起我的亏损。啊，你在你心里面真正占据最大的是什么？包含多少次想起神，跟多少次想起孩子的身体。啊，我讲的其实有一点难哈，就是我是说要做到其实有一点难，但这却是非常真实的。又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每次想起神都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不太想起神来，啊，我们需要进入到超越这个层次，才能够领受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仍然是为了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进入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那其他的一切神都要加给我们的应许。这一切都是写在圣经里面的话，我只能够很诚实的跟大家来分享跟报告啊。那么人呢，第二个常常忧虑的原因是人很擅长于为明天忧虑。 我们会为明天忧虑的关键在于，我们会想要掌握一切。但其实人深处都知道自己其实什么都掌握不了，但是却没有办法脱离忧虑的辖制，啊，就其实没有办法脱离想要掌握的试探。我们都还是想要掌握啊，我们想要做人生规划嘛，生涯规划，这些好不好呢？好啊，我们如果没有生涯规划，我们会没有动力，对不对？但是生涯规划跟辖制它的一线之隔，就叫忧虑。我们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有没有享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我是又害怕又惊恐又忧虑，然后想要得着我想要得着的一切？好，我刚刚敬拜的时候，神也让我就是再一次稍微回想一下，我就神带领我的许多的路程，会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挺爱冒险的，因为其实人生都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危险啊，而且到底那一关过得了过不了啊？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跟保守，其实很容易过不了的，很容易过不了的。那我就知道啊，真的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保守。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也知道我有抓到一个秘诀，就是我真的去思想每一件事情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意义跟价值，以及我今天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其实就是我们只要决定我现在要做什么就可以了。你可以想未来的很多规划，但是回过头来仍然需要决定的就是现在。如果现在决定好了，就把它放下来了，就不要再想了。但许多人做不到，对不对？现在想好了，决定好了，在神面前祷告啊，那你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子嘛？那后面怎么办呢？你应该该吃吃，该喝喝，该关心人关心人。你如果是小组长，你就开始打电话，对不对？在自己在神面前把事情处理好，就打电话关心弟兄姐妹，然后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状况，分享你跟他你怎么样子来度过这一切，能够成为坚固弟兄姐妹的见证。啊，不要忧虑。我们要真正得着生命的自由，这也是上帝的旨意。明天的原文它有隔天或是一会儿的意思，就是不要为等一下的事情忧虑。那忧虑原文是焦虑跟无谓的担心，所以它指的不是不负责任的乐天主义，而是不要为不可改变的事情无谓的焦虑跟担心。不要因为忧愁于遥远的未来，导致连今天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人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叫做绝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环境确实是很艰难，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选择今天我要怎么做，此时我要怎么做。尼尔文的祈祷文，主啊，求你赐给我平静沉着，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实。求你赐给我勇气去突破我所能改变的事。求你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差别。我们要有智慧分辨什么是我可以我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能做的，然后就交托，然后就不要忧虑。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去认识神的心意，去认识自己的呼召跟意向。如果我们愿意认真的迎向呼召，预备自己，那在神所定的时刻，我们就能够显明神美好的旨意。那再说，圣经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当然最直接的一定是讲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忧虑的基础，再说一次，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也应许会供应我们，按着神的心意，不是按着我们肉体的想法。我们是在对神有真实信心的基础上，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环境临到了，压力临到了，困难临到了，我们该做什么？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能够怎么做，再找祷告在神面前，就去做，就去做。好，那再来，人为什么会忧虑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得着永恒的确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必死的，对。人会被地上的事物辖制，没有办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永恒没有确据嘛，就是看不清楚永恒。所以这件事情是需要祷告的。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离开世间，我们的灵魂暂时离开这个归于尘土的身体，我们要得着一个永远的居所。这个居所其实就是一个永恒的新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没有不好，并不是说这个身体就是罪恶的，而是更好的。我们的盼望是更好的，而不是因为这个不好。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他就像是高中毕业生，然后要进入到一流的大学。他会舍不得他的同学，舍不得他的老师，如果他有很好的关系，对不对？那舍不得这些的年轻的岁月，但他有一个盼望，因为他知道进到大学那是一个更广阔的天空嘛。他会期待那个后面会发生的事，所以他的期待就会胜过他的伤感，对不对？所以毕业生通常唱离歌那一天，很多都会哭嘛。那哭完了一个月之后，你看还有没有人哭？没有嘛，都在想什么？都在想，哎，我后面我的进入大学之后，我要如何如何呀，对不对？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太少去祷告，去思想我们进入永恒之后会如何如何。我们就很害怕我们要从这个世界毕业，因为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要终究要从这个世界毕业嘛。毕业了之后呢，我们可不可以难过一下？可以，但是应该要让期待来代替你的难过。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忧虑呢？因为对于永恒没有真正的认识。那永恒要怎么样子能够认识呢？其实给你再多的资料，你看了再多的说法，也不会变成真正的认识。永恒的认识就只有在祷告里面，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就是里面有一个确据，你就是知道就是这样。比方说，我要怎么证明我认识文熙？说实话，我对于他资料性的事情我知道并不多，但我认识他。那反过来说，我可能对于蔡英文总统或者是某个官员的资料都认识的更多，对不对？但我认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所以认识是什么？认识是真正你知道一种关系。圣灵如果住在你的里面，那么你就会这个有确据。如果永恒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有确据。如果你里面有天堂天国的生命，你就会明白在天国里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天国的生命，你连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那圣灵的同在常常就是天国，圣经讲叫做值嘛，就是一个凭据，就是我们去想象天国的一个种子。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真理，你的生命越来越有属神的样式，那就是想 你就是要用这个去想象在天上永恒的荣耀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种子，我们连想象的起点都没有啊，那我们就只好按着世界上的说法，就是想象。你知道许多的天国都是享乐嘛，对不对？但你想一想，如果你到天国真的是干这种事，其实呢，它是另外一种地狱。比方说，这个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不同的文化民族，他们对天国有不同的想象，但大多呢，这个 男生就会想象他在天上就是可以有很多美女服侍他，然后这个，然后或者是就都不需要工作，天天就躺在那里，然后就很自然就很快乐。你觉得这种事情，这个日子让你在现在过，你会快乐吗？不会快乐啊！如果连现在这样子过都不快乐，为什么到天上过会快乐呢？如果到天上真的那样过，啊，不就是阿达？哦，我这样说没有对阿达不敬的意思啊，就是说那就是天天就是傻乐啊。如果一个人就能够傻乐，现在也可以啊，并不需要等到那时候嘛。啊，很多事情我们要想清楚，就是天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真的不是像世人所想象的，就是到天上就是享乐啊，就是这个习了一切的劳苦重担，也不代表你就没有事情做啊，而是你所做的事情它就不是劳苦重担啦。就像神起初创造亚当，亚当他一定不会觉得他为这些这个走兽动物命名或者是管理神的园子是一件劳苦重担，因为神给他智慧，他与神同行，他能够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到了天国，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跟神一起管理，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也真的察觉到，我不给自己找一些事情挑战做，我比做那些事情的辛苦更不舒服，因为我需要有意义感，要有价值感。我是一个很重视意义感跟价值感的人。我如果觉得我一天活着没有意义，我一定要给自己找到意义。感谢主，我还蛮会给自己找意义的。啊，所以等一下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意义要发生了。好，继续喝了一声。好，你们应该已经很习惯了哈。那么再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再忧虑的秘诀，那当然就对应到前面忧虑的原因嘛。我们去处理那些会使我们忧虑的原因，那就是能够让我们不忧虑的秘诀。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立定生命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分辨暂时忧愁或是劳碌虚空的区别。传道书二章二十二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一节我就很有感觉，我上个礼拜一拉个床单居然就闪到腰，我说哦，我真的是有年纪了，不能够再幻想着我还可以那个飞身上篮，对不对？然后跟年轻人在那里撞撞撞，现在已经不行了。外体虽然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然后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荣耀的，是永远的啊。那我们到底都在顾念些什么呢？人生在世都要劳苦，只是能不能劳而不苦，然后应该说都要劳啦，但你是劳苦还是劳而不苦，能不能够不要愁烦呢？一样都很辛苦的，一样都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但是像传道书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对不对？我们的劳苦是终究成为虚空呢，还是我们的劳苦能够结出永恒的果子，能够长成新人的生命，能够成为真正的平安？ 我们如果产生了丰盛的果子，有基督生命的样式，新人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那就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再说一次哦，一样劳苦，但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虚空，一个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产生这个巨大的区别的关键在哪里？在于我们劳苦的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应该也很清楚，天上的事，当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它所指的就是生命的事，就是我这个人里面有没有基督的荣美。如果我们渴求的只是地上的吃喝用度、地上的荣耀，那所经历的劳苦就只能成就我们的忧愁跟虚空。如果我们所渴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我们的劳苦它就会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使我们得着永恒丰盛的荣耀。反过来说，更具体的一件事，我们的劳苦到底有没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就是你经过这些劳苦，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经过这些劳苦，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改变？我属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增长？一样都是劳苦啊，可能一样 都开公司不顺利，但对我而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很有趣的是，应该是说神很信实的是，我们得着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看到太多的故事，后面就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发生，太多的故事，我已经不需要再特别的举例。那么第二个，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能够不忧虑呢？要操练，操练什么？操练专心仰赖耶和华。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们要立定生命的目标，有追求永生、照真理行的意愿，我们要能够去，要能够去执行、去操练。那执行跟操练的起点，或者说告诉自己的一件事情，叫做我要先让自己能够专心，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我要专心敬畏神，我要专心爱神，就是把其他的事情先排除开来。在科学上，我们要验证一个变因，它会对我产生什么结果，我需要控制其他的事物，让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允许很多的变数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出现，比方说我自己的智慧啊，我的能力啊，然后世界的说法啊，通通都掺杂在一起，然后我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信靠神，那你好的也不知道是谁让你好的，坏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坏了，这没有办法真正的建造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自己太聪明，所以就让自己跟神的关系就很掺杂。但如果我们有智慧，其实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我们愿意专心仰赖耶和华，你先给上帝一年的时间，然后你会认识到会发生什么事。就像老牧师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跟神说，我给你三年的时间的话，他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一条大尾的，他来信主，就是上帝赚到一个大尾大尾的。他就说，我给你三年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办法向我证明你是神呢，我就重新去拜我的，去研究我的四道如山教。结果上帝三个月就让老牧师完全的降服了。 从此就没有再离开他。我们其实常常说我们要按着圣经的话做，我们常常都觉得哇，我是不是一改变我就是一辈子，所以心里面就很犹豫很害怕。但是人常高估了自己，就算这一年中神向你展示了他就是真神，其实人自己都还会无理由的离开神。这个以色列百姓已经向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对不对？那我们其实担心这种事是没有必要的，反过来说，我们真的应该做的是让自己能够真正的专心仰赖神。你好歹要试个一年半载吧，然后看看怎么样嘛。好，那么这个心怀二意的人是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这也是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的。第三个，我们要能够将一切忧虑卸给神。那这件事情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跟大家分享，就像前面说的，将改变环境的事交给神，将改变自己的事让自己与神同工。环境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那是上帝的事，但是我却知道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要改变，而我要改变这件事情却是我必须要参与的，所以我要与神同工，并且我知道神掌权，神顾念，知道事情在神的手中会有变化。那我也常常用一件事情鼓励自己，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当我在 很困难的时候，我也跟自己说不会永远这样的。当我在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也会用这个来提醒自己不会永远这样啊。那么我们要去思想，在环境在状态没有改变之前，我要学习什么。我们常常都会设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上帝你要让我信你，你先让环境改变，然后我愿意这样做。我们不论在关系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都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都先希望看见事情的改变，然后我们去做回应，我们都处在被动的一方。但上帝的目标其实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转过来，让我们成为主动的一方。好像昨天我们跟一对预备结进入婚姻的年轻人跟他分享，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说婚姻的关系经营，你要先预想一件事，对方如果这一辈子你都不会改变的话，你可以不可以？好，我们常进入婚姻的时候，特别是姐妹特别容易做这种遐想，就是结了婚之后回来改造他，改变他。在座的你成功的举手，你成功改造你的丈夫的举下手。啊，令田师母想改造一下。哦，好，我们自己改变了，好。啊，那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好，哎，谢谢你哈。那对我们而言，我们要确知所有的环境都是出于神，确知我们要完成的是神的心意，确知我们要的是天上的荣耀，我们才能够领受到这个不忧虑的应许。如果我们一面努力却一面忧虑，那我们恐怕还没有真正的交托信靠神。如果我们一面努力一面忧虑，恐怕我们要完成的也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做一切我们该做的，然后仰望神的恩典，盼望神美好心意的显明。那再来，我们要建立圣灵真理的规模。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要使我们的心能够牢牢站稳在基督真理的根基上，我们需要有愿意建立真理规模的意识。 如就是我们要得着分辨这个什么事情是我不能改变的，什么事情是我应该要去做的，要有这个智慧。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建立真理的规模。而认识神的话语呢，有一个这个一个贯连的一个轴线，就叫做属神的爱，就是贯穿一切的纲领啊。命令的总规，它的原文就是纲领，那个纲领就是像衣领一样，你要拿起一件衣服就拿它的衣领。因此我们要理解神的话语，就要从神的爱的角度去理解它。圣经告诉我们，命令的总规就是爱，最大的诫命也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因此神的诫命就是这两条主线，爱神跟爱人。但是请爱神是优先于爱人，因为爱神才能够准确的爱人啊。我们在信心中领受神的爱，在遵行神的律例中，就会渐渐认识神的爱。从爱里面，我们才能够准确的认识基督的真道。那我们会领受什么呢？我们会领受宝贝藏在瓦器里的能力。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这一段我很喜欢啦，但是它其实是蛮惨烈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后面的，来，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所领受的是称义的职事，领受得以敞着脸看见神荣光的恩典。领受的是主的灵，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领受的宝贝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像。我们领受基督还要产生的作用是莫大能力出于神，也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但显明在什么情况下呢？虽然四面受敌，我们却有真理的盼望与真光。四面受敌，原文是四面被推挤压迫啊，就是你觉得从很多的角度，每一个方面都对你带来压力，但是我们却不会被压碎，不会走投无路。心里作难是心里虽然会有疑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却不会绝望。然后被驱赶，就是被赶来赶去，却不会被丢弃。但有的人跟我们有的时候聊天会讲说，啊，他搬过五次家，觉得好辛苦。我有时候就会说，嗯，我应该跟着老牧师师母，加上我们自己的，应该搬了超过二十次。可以说是搬来搬去啊，但是我们却没有觉得被丢弃啊。和圣大教会也经历过搬来搬去，然后曾经一段时间也搬到没有会堂嘛，然后后来又复活，反正各种各样的过程。然后虽然会被击倒，却不会被摧毁。我们需要常常带着与主同死的状态跟记号，使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明。而这个过程对我们永恒的生命是需要的。我们如果没有被压伤，没有被击倒，我们其实很难用我们的意愿让基督的生命成长。我们也不会经历从神来的能力的意思是什么，他的真正的状态是什么。那最后我们要得着的是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保罗是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61、62岁了。他经历了三层天的奥秘，而他为这个众圣徒的祷告是要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我们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一起用宣告的声音来讲来读好不好？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也常跟弟兄姊妹分享，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改变环境，而是能力，而真正需要的能力就是心里的力量，就是心里的力量。求神给我们心里的力量。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边哈。那跟大家也报告一下，我们要与生命和基督教会一起联合主办一个诗歌创作大赛，是对外的。那我们的发表会预计本来是预计在8月底，但现在可能会延到9月底，我们还要跟他们讨论。我们预计希望收到100首的诗歌创作，然后取前3名加上4首入选，把它串联成为一个敬拜晚会。然后在下午的时候还有针对2个课程会开 workshop。 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兴起年轻的世代来创作诗歌来敬拜神。那么我们盼望能够连结，能够兴起更多在音乐领域艺术界的人，能够在这些领域能够为主发光。好，你说在疫情的时代，60%-70%的教会都没有主日了，我们下个礼拜也要暂停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要办这个事情。那会有一些经费的需要，会有一些，因为我们有奖金嘛，然后有那个场地的费用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仍然继续要前进。下个礼拜我们会有详细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还是现在有？现在没有哈？有吗？然后好，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主题叫做扩张。当全世界都在紧缩的时候，我们却要扩张。它本来是生命和基督教会自己内部的一个比赛。那今年他们的若兰师母，因为我们邀请他们来帮我们唱歌嘛，他就跟我谈起这件事。本来只是想要邀请我去做评审，我就说，哎，那我们其实之前也曾经帮另外一个单位做过企划，要不要把它扩大举办？所以这个问题问下去之后呢，这个就是产生的结果。那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系列的名称叫做 New Voice， 新生。那新生我们是取中文很多的谐音，是新的声音，是新的生命，是从内心而发的声音。啊，那每一年的主题会不一样，今年的主题叫扩张。那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就会开始在各教会去推广，所以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哈，特别是年轻人或者是弟兄姐妹，来发掘你们诗歌创作敬拜的恩赐，努力的来投稿，但是请不要交给我，因为我们做评审要力求公正，我们不能知道那些歌是谁写的，我们只凭作品来这个做评审啊。那感谢神跟大家报告这个令人兴奋的事。那我们的语言风格不限哦，所以你可以写台语歌，也可以写 日文歌，看你会写什么。年轻人喜欢韩文的，可以写韩文歌。我们懂不懂呢？令田师母会去把它弄懂。好，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